列王纪上第十五章，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逊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玛加、基逆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德萨。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记上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萨。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 当他在德萨加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德萨做王7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萨，辛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萨做王6年。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以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列王记上15到16章，接续14章，南国犹大罗伯安的儿子亚比央继任作王。亚比央作王的时间很短，只有3年。那列王记上15章第3节是圣经给予亚比央的评价，是有一点点负面的哈。列王记上15章第3节是圣经给予亚比央的评价，也就是他行他父亲波安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这里诚诚实实又出现一次哈，希伯来文正确的翻译是没有完全的顺服神。那关键字就是完全咯，因为亚比央并没有否认神，也没有改信别的神，他的问题是不专一，也就是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事实上从历代志下13章，我们看到亚比央并不是一个无恶不作背弃神的人。那里讲到耶罗波安挑选了80万的勇士，想要击垮比他小的这个亚比央。亚比央其实可能只有他一半的人数，但是亚比央在危急的时刻他并没有屈服，他也没有退后，反而显出他的勇气和他对神的心。所以在历代之下那里讲到，他第一件事他就是公开指责耶罗波安的罪行，第二个呢，就是他向耶罗波安跟以色列人表明，跟犹大人坚定不移侍奉耶和华，绝不离弃神的律法跟诫命。之后因为他倚靠神，神就让他打了胜仗，所以有可能是在得胜之后，他渐渐的强盛，就变得不专一，不再全心倚靠神了，是不是跟所罗门很像？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这样子，包括我自己哈。 我们危急的时候就会想到神啊，紧紧的抓住神啊。我常常看到，尤其是生病一去照，发现有个黑影，大家都赶快都来祷告会了哈。等到最后再继续去检查，发觉不是，发觉只是一个 false alarm， 其实没什么大关系的，又开始没有来寻求神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在属灵的高峰，神最祝福我们最大的得胜之后，我们更加要警醒，在平时平安稳妥的日子，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的爱神。那平安稳妥的日子怎么样能够爱神？其实就是你很需要属灵同伴，彼此激励，彼此敦促，一起同跑天路。那亚比央做王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然后接着我们就看下一个犹大王是亚撒，他接续亚比央做王41年。亚撒是继大卫跟所罗门之后第三位长期统治犹大国的。那在亚撒统治的41年里面，北国以色列是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三个王朝六个王哈，每一次王朝的更换都是因为暗杀跟政变，所以南北的对比是差很多的。那亚撒王的时代呢，是犹大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复兴。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那其实这里你可以翻译成为他一生都完完全全的追随亚卫。亚撒做王41年的时间，我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10年，就是亚撒很积极的除去所有的偶像，而且从国中除去娈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他可能觉得偶像都除去了，秋坛有没有把它都拆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而且他带领神的百姓寻求耶和华，遵行他的律法，神就赐给犹大国太平的10年。所以第一个10年是太平的。那第二个阶段呢，是24年左右，也就是亚撒作王的11年到第35年。那在他作王的第11年，神给他一个信心的考验哈，就是古时率领100万的大军侵犯犹大，那犹大军只有一半的人数哈，几乎注定就是要失败哦。但是亚撒临危不乱，他选择呼求神，神就帮助犹大大获全胜。所以之后亚撒对神的信心就大增哦，然后他就带领犹大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献祭给神，而且宣誓效忠耶和华。而且他为了表示他自己的决心哈，胆子很大哈，他甚至以大义灭亲，贬低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位，因为马加太后敬拜偶像不敬拜神。因为亚撒所行的讨神的喜悦，神就赐给犹大国整整24年的平安。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要讲到记载在历代志下16章11到14节那里。那他所记载的年代，那里讲到是亚撒第36年的时间，等于是他作王的最后5、6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记载哈，跟列王记上这里的记载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对不起来哈。那历代志是比较按照时间记载的，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整个事迹在历代志那里也记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沿用历代志下16章那里所讲的时间来解释。那这里特别讲到北国的巴沙，他占领了拉玛，所以他控制了犹大跟以色列的边境。那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地方？因为他不希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不要让他们过去，免得过去之后就不回来了。那因为巴沙占据了拉玛，所以以至于造成南国的一个军事威胁。那这一次亚撒是怎么样反应？他有像上次埃及来的时候这样子倚靠神吗？很可惜亚撒这次没有像上次对古时那样子呼求神的名，寻求神的帮助。第15章第18节，反而他将耶和华殿跟王宫府库里面的金银全都拿出来，他送到大马色的亚兰王那里，他跟他立约，求他出兵攻打以色列，因为他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嘛。那亚兰王受了他的金银，就发兵攻打以色列北边，所以巴沙就只好放弃攻打犹大，他只好拔营回去。所以亚撒等于只有花了一些钱，花了一些金银，都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这个危机。在人看来可能亚撒很有智慧哈，但是你知道吗，凡是你不依靠神用人解决的方法，通常都有一个后果是你将来要承受的，就是亚撒用属于神的经营扶持亚兰，使亚兰有机会壮大，后来呢就成为神使用来管教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犹大的一个重要器皿了。 所以自此之后，亚兰就成为南北两国长期的对手，经常给神的百姓制造难处。这个难处到什么时候结束？直到他们整个南北国都被掳之后才结束。所以亲爱家人，有的时候我们的小聪明哈，我们想说这个事情这样解决就好了，这个事情那样解决就好，我们就不求告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或许应接好就解决了，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们从人所做的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可能是你将来需要去收拾跟需要去承受的。那亚萨与他的列祖同睡，接着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历代志下16章12节那里提到，亚萨作王第39年的时候，他的脚上有病，而且很重，但是病的时候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问医生。所以其实从这一次的战役一直到他最后被主接去，你都可以看到他对神的信心跟倚靠的心已经渐渐的一直在变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不要像亚萨一样，或者像所罗门一样，真的是那个先胜后衰哈。晚年的时候，属灵的景况就越来越不警醒，越来越随便。所以即使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神，也被神使用，但是晚年的时候却不能持守住对神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开始的好，而且我们一定要结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北国的情况哈。那亚萨在耶路撒冷作王第41年的时候，他在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动荡不安，连续换了六个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六个王哈。第一个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那圣经只用一句话来总结了拿达的表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拿达在位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2年而已。那接着拿达就被巴沙篡位，并且全家都被巴沙所杀，没有留下一个。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罪呢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所以神的预言、神的审判就一定要应验了。接着我们看到巴沙做以色列的王，进到另外一个王朝了哈。巴沙是北国的第二个王朝，在巴沙的统治期间呢，正是以德萨为首都哈。而且呢，巴沙变本加厉的与犹大征战，要防止百姓就是往南部的耶路撒冷走哈。你就知道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没有安全感，以至于耶罗波安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是他所发明的这个新的宗教就一直的延续下去，因为大家都不希望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往犹大国走去敬拜神。那这个新的宗教有利于北国诸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34节那里讲到，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句话从此以后就成为所有对北国诸王的评价。所以北国以色列就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因为连祭司都走了，他们对律法到最后是完全就不认识了。接着我们来看第16章第一节，提到先知哈拿尼。哈拿尼他曾经奉神的差遣去谴责犹大王亚萨，谴责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把圣殿中的金银送去给亚兰王，求他帮助他去打以色列。结果亚萨被谴责就非常生气，所以你就知道他晚年真的离神很远，他就把哈拿尼关在监牢里面。而现在呢，是他的儿子耶户又奉神差遣要来谴责以色列王巴沙哈，他的风险就更大了。这对拉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他那个时候很难得，他其实很年轻，但是呢，他却没有因为他父亲遭难而退缩，而是继续勇敢的做神话语的出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在新约，我们每个人可以照神的开启跟感动，都是做先知讲道。但是问题是，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就要勇敢，不惧怕人，甚至于不惧怕危险。但是当然呢，我们可以祷告主，你要我怎么样说，有智慧的说，是让对方可以听得进去的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祷告求问的。但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不能是得罪人的，我们就把它埋下来，这样子神就不会再继续使用我们成为他话语的出口。那神对巴沙所宣告的刑罚呢，是跟对耶罗波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巴沙被神拣选作为除灭耶罗波安的器皿，却行耶罗波安所行的恶，所以至终神也要对他实行同样的审判。 那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七节，神对他的审判，除了他行耶罗伯安所行的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全家。那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要受审判？因为他杀耶罗伯安不是是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吗？他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呢？所以你要知道，神叫巴沙去的时候，只是要杀掉属于耶罗伯安的男丁，使耶罗伯安再没有男丁可以继承王位。但是巴沙却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一个都没有留下来，都灭尽了。这个超过了神的界限，所以神也要因为这件事情要审判巴沙。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神交代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不能一做个 1.5， 把你自己的那种愤怒啊，或者是残忍，好像就借此宣泄出来，神也要向我们讨罪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回到江牧师那时候讲到顺服，特别讲到的就是确确实实，你要确确实实 exactly 这样子去顺服。我们平时真的就要这样子一直去操练我们自己，以至于真的有一天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多做，我们也不会少做，而是完完全全的顺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巴沙跟耶罗伯安一样，虽然一生都行神看为恶的事，但是他们一生都平平安安的，都相对没有报应，神的审判都没有临到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临到他，但是当他死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全家。那值得留意的是，巴沙如何待耶罗伯安，神也如何待他。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做王两年就被巴沙杀了，现在巴沙的儿子以拉也是继任两年就被他的臣子辛利背叛杀了。所以这里讲到辛利一登上宝座就杀了巴沙的全家，正如巴沙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一样，这一切都不是巧合，是神借的辛利审判了巴沙跟他的全家。所以神给了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两年的时间，看到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给他两年的时间悔改，不要效法他父亲行恶，可是他就是不肯。同样的，神也给了以拉两年的时间，让他选择不要效法他父亲的恶行，但是呢，他仍然不愿意，不肯行神的道路。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王，辛利。辛利在德萨做王七日，所以辛利虽然成功的篡位呢，但是他只做了七天的王，因为军队并不支持他，军队那个时候就立了元帅暗利做王，他们就跟着暗利去讨伐辛利。那辛利看到哇，以色列人都站在暗利那边，他就不可能继续做下去啊。暗利又是以色列的人元帅，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他就只好自焚而死了。那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也是行耶罗伯安所行的，在神眼中辛利跟耶罗伯安没有两样，都是作恶的人。辛利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神只是使用他要来审判巴沙跟他的全家。接着我们看暗利王朝21节到23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分为两半，所以北国以色列从亚萨27年到亚萨31年，其实他们内战了4年，直到最后暗利才得胜，开始了暗利王朝。那暗利王他那个时候就建造撒玛利亚作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它的城非常的坚固，而且呢易守难攻，所以撒玛利亚成为北国的首都，一直到它被亚述灭之后，以至于撒玛利亚这个名字后来就被用来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这里我们看到第25节讲暗利的恶行是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了，前面已经够恶了，他还要更恶，他更加于热心拜金牛犊，是迄今为止最坏的王，但他的儿子亚哈比他更坏，所以他最坏的王还有一个更坏的王，不但拜金牛犊，还拜巴利跟亚瑟拉。那暗利王朝我们按世界的历史来看，暗利王朝可能是北国以色列成就最大的君王，他重新征服了摩押人，然后建立了很有军事价值的首都撒玛利亚，而且呢，他与南国犹大这几年是和平共处的。但是即使在世人的眼中，他在北国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王，做最多建设的王，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比前面的王更恶的，拜偶像拜得更厉害的。 在神的眼中不但没有价值，反而是要被审判。那暗利死了之后呢，暗利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也就是北国的第六个王。暗利的儿子亚哈比他更糟哈，他不但敬拜金牛犊，我们刚刚讲到他还拜巴利跟亚瑟拉。所以30节跟33节两次这样子来形容亚哈比他前面的王更甚，就比他爸爸还要糟。因为他不但使北国以色列深陷在拜偶像的罪恶里面，而且呢还影响了南国犹大约兰王跟亚哈谢，他们也受到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的影响。那亚他利亚呢间接的差一点点影响到大卫的后裔，好，因为他篡位嘛，差点影响到要灭绝大卫的后裔。好，所以圣经提到亚哈王朝每次责备他们其实都跟这些有关。那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亚哈在位的时候，他们重新去修造耶利哥。那耶利哥其实一直有人居住，但是他没有城墙。那34节那里讲到修筑耶利哥的城，其实是指修筑城墙。利根基是工程的开始，安门是工程完成前的最后一道手术。那伯特利人去修筑耶利哥城，很可能是奉亚哈王的命令，那目的呢是要防备摩押的一个威胁。好，那北国以色列的君王都背离神啦，谁在乎当年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所起的誓呢？如果有人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是受咒诅的，利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你看到第16章第34节全部都实现了。但是我心里面却觉得很惊讶哈，北国不断的看到神迹启示，不断的看到神话语应验应验应验，但是他们仍然敢不去遵行，完全不怕神所说的审判。亲爱家人，我们一旦犯错之后，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心就会像箴言里面讲，像烙了铁一样，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感觉了。你即使在你眼前看到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话，神说的咒诅全部都应验了，大家仍然继续的去做。所以我们看这六个王朝，除了是自己的儿子，每一个王朝都是神使用去施行审判上一个王朝的器皿而已，他们全都是神的工具，神一点都不喜悦他们。这里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一点点我们里面觉得亏欠，亏欠人亏欠神的，我们真的都要悔改，我们都要去道歉，我们都要再次谦卑下来，很警醒的继续跟随神。那南北分裂之后，北国经历了47年的动乱，开始了持续48年的暗利王朝。暗利王朝是北国历史上相对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也是属灵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你知道吗？从第17章开始，神兴起了以利亚跟接着之后的以利沙两位大先知。所以你知道暗利王朝最黑暗的王朝，却是神迹奇事最多的时代，是显明神并不离弃他们一个最好的印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主回来之前那3年半也是最黑暗的时候，以基督的权势最强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在启示录里面那里所形容的最后3年半的日子，也是神迹奇事最多最大，甚至于是超过摩西出埃及记那个时候的神迹奇事。所以亲爱的家人，最黑暗的时候，只要我们向着神，我们可以经历最大的神迹，而且神的光都是最先照在最黑暗的地方的。所以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绝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向着神，诚诚实实，也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我们将要经历最大的神迹。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